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平安，在美洲的大家早安，哈利路亚！这是四月晚校的课，约书亚记的最后一周。那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神化咒诅为祝福，主要在约书亚记第九章，那我很感恩，在以琳线上小组跟亲爱的家人有很多的交流，也听你们的分享跟回应，非常的激励我的心，也谢谢。许许多多的家人为我祷告，也谢谢玛莎牧师老师、同工们，还有台湾的家人为我祷告。因为这个课程的进行中，也是我家里的环境很不容易的时候，我几乎时常在征战中。幸亏这个万军耶和华的大元帅时刻与我们同在，让他来做主，靠着他，凡事都顺利的走过。可是，谢谢你们的祷告，不然是很不容易的。感谢大家。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哦，主耶稣，谢谢你那掌管万有的智慧和能力，一直都充满你的孩子们。主啊，也谢谢你差派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更是感谢你。在 ZMI 这个大家庭里，充满了许多的爱、祷告、沟通与分享和交流，让整个四月课程的进行，在看起来不是很容易里面，自己心深处也知道，经常面对征战，确实靠主耶稣刚强，靠主耶稣得力。感谢赞美主，这一周五六最后的两堂，愿主继续的教导，继续的高牧，愿神得荣耀，而将喜乐、平安、生命的长进归给你所爱的孩子们。祷告奉主的名，阿门。现在，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淑华传道，他来带我们敬拜。
感谢主，哈利路亚。我愿更多认识基督，是我们的心愿，也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哦，主，愿你今天晚上更多来得着我们每一位的心，哈利路亚，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也更深的经历你，哈利路亚，给我们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让我们在荣光中来遇见你。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家人们，我们就一起来，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哦，我们尽情的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好哦，我们现在就来敬拜他。我愿更多认识基督，更多享受他的丰富。更多认识他的 诉，更多追踪他的道路，多认识基督，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认识他的救赎，更多追踪他的道路，更多认识复活大能，更多经历无穷生命，更多赞扬主的荣幸，更多听见他的赐声，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认识他的救赎，更多追踪他的道路，更多得着圣灵启示，更多知道父神之意，更多看见是，更多效法基督的死，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认识他的救赎，更多追踪他的道路，更多遵从主的圣言，更多传扬他的，更多爱慕他的心血，更多盼望他来掌权，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认识，更多认识他的救赎，更多追踪他的道路，副歌，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认识他的救赎，更多追踪他的道路，更加认识你，主，我渴慕更多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哦，主，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你的心，常常靠近你，与你同心谈心，开启我更加认识你，认识你话语的道理， 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艰难，哦，主，我要你，我渴慕你，更多来得着我的心，愿你兴旺。我虽微，愿我一生不停地跟随你，愿我一生成为你爱的器皿，去传扬你，去彰显你，与你合而为一。哦，主，你配得一切所有的尊荣赞美。我爱你，我要更爱你，帮助我们全然降服于你。主啊，这首诗歌是我们的心愿，也是我们的祷告。哦，真的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也帮助我们哦，更多的来追求你。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标杆，你是我们今生所唯一要寻求的，所以求你来哦，更多的来，也更深的坐在每一颗心。哈利路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比昨天更加认识你。也今天比昨天更加厉害的要你，谢谢主耶稣，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哦，让我们在这样子的聚会的当中，每一颗心都深深的遇见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
Amen。亲爱的家人，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来读《约书亚记》九章，从第一节起。九章1到13节呢？这个背景呢是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大军第二次攻取爱城，得胜了。哈利路亚！耶稣呀，他也得到100%的领袖的尊荣。那接着呢，我们来跟第一节，约旦河西筑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是听见约书亚攻取的爱城。好，第二节，他们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要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第三节，独有一个王，就是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他们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驮在驴上， 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的、没了，就是伪装。第六节，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他们编了一套谎言，骗以色列人和约书亚，说他们是从远方来的，要与他们求和。第七节，以色列人对这些希伯人说：“主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就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就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十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二一切所行的事。”十一节，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十二节。我们出来要往里面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了，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了，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哦，他们编的这一套谎言，要骗以色列人跟约书亚与他们立约，而他们一开始就摆个很低的姿态：“我们是你的仆人，是来求和的。”那以色列人呢？听他们这样一说，14节，哦，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好，以色列人没有求问耶和华，就接受了他们的收辞，也接受了他们的15。15节呢，约书亚也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哈利路亚！约书亚也没有求问耶和华，就与他们讲和，接纳他们的那一套谎言，容他们活着，而且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与他们立约。从14节到15节，从约书亚到以色列的百姓都没有求问耶和华，就都听信他们的谎言，被蒙蔽而不自知。直到16节，以色列人 跟他们立约之后，过了3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才知道他们是被骗了。赞美主，哈利路亚！在这里稍停一下，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没有神的灵来保护他们，以至于他们被骗了。17节，以色列人，他们要往前行，就从爱城起行。第三天，走了3天，到了他们的城，就是基遍。原来离他们只有2、3天的路程，是近邻。好，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勒、基勒耶林。18节，到了基遍的城，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他们攻城，要将城以及里面所有的居民都赶尽灭绝。可是这下子，因为他们已经先听取了他们的话，与他们讲和，与基遍人立约，并且答应容许他们活着。这下子呢，他们就没有理由来攻城击杀他们。我们读18节，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哦，他们失去了击杀他们的立场，因为已经跟他们讲和立约了。可是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19节，好，众首领就对会众解释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解释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就是畸变人，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服侍以色列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这时候，22节，约书亚招了他们来，就畸变的人来，对他们说，开始质问他们，他们才盗梦初醒，质问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约书亚就断然做了一个宣告，也是一个决定。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意思就是， 他们成了被咒诅的。哈利路亚！他们终生服侍以色列人，终生在神的殿里劈柴、挑水，永不得翻身。所以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而他们呢，为了活命，24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上帝，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按着神给他的智慧，就这样待他们。他接受了欺骗人的真情告白。就也按着先前他们已经与他们讲和立约，是在无知懵懂中被骗的。于是约书亚接受他们的真情告白，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这一段话语第九章呢，因为明天我们要讲的最后的一个信息，也是跟第九章延伸到第十章，因此我们一起把它读得很仔细。今天在这个信息里，我。在探索的时候，其实心中有非常多的疑问，很多的疑惑，哈利路亚，解不开的结，我只能等候在那里，等候圣灵来指示，慢慢的。我知道，原来这第九章要挑出两个信息来讲，所以今天我们把它从1到27节读得很仔细，明天晚上我们还是会继续引用到这些经节，但是我们换了一个思考的方向。带出另外一个信息来，而今天我们要谈的，我们乃是照着圣灵所指示我们的，他从我的一堆混乱疑惑当中，给我理出了两个信息来。今天我们重点，哈利路亚，首先。先谈到第一个重点，这 的接受欺骗人，被欺骗人所欺骗这件事，这是约书亚第二次没有求问耶和华。大家应该还记得，他第一次，自从他率领这个接了摩西，传承了摩西的职位，他接受到了第一个任务，率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哈利路亚！那家伙没有船，什么都没有，但有神的话，他带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第二件，他受到耶和华的任务，攻取耶利哥城。哈利路亚！完全的靠主耶稣得胜，耶和华也将训练约书亚100%的听神的话，并且耶和华约书亚也因此得着100%的一个领袖的尊荣。摩西在世的时候，耶和华只是叫摩西把他带出来，在众人面前给他分给他一点尊荣，但耶稣呀，只要得着一个领袖的尊荣，是在他承接了摩西的职分，摩西已经离世了。他自己要去经历神，他自己要去经历耶和华话语的全然信实可靠，率领百姓过约旦河，他得到一个完全的领袖的尊荣。第一次攻取耶利哥城胜利，更是兼顾了他领袖的尊荣。再接着，他第一次攻取埃城，因为没有求问耶和华，他没有耶和华的话，他只是听那些探子的话，就攻取埃城，导致失败。再加上亚干。却夺是，当灭之物。好，所以约书亚第一次没有求问耶和华，他所造成的失败或者亏损，就是攻爱城失败败落，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那现在我们要谈，现在对于与欺骗人讲和这件事呢，这是约书亚第二次没有求问耶和华。我们如果要问，他跟以色列人都被欺骗人骗倒了，为什么呢？没有神的灵保护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哈利路亚。他们就与对方讲和立约，并且起誓容他们活着，这对他们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亏损？没有求问耶和华，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亏损？他们因为这样失去了攻打、欺骗，并且将他们全城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完全撒灭的话，他失去了将对方赶尽灭绝的机会，也失去了攻城的机会，而使得耶和华原本在迦南地的计划无法完全照原先那样圆满的实现。这看起来真是一个遗憾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稍停留一下。约书亚第二次没有求问耶和华，哈利路亚，以至于他跟以色列人，都受骗了。在申命记，耶和华告诉他们的是：你们进了迦南地，要将那地的居民赶尽灭绝。哦。这下子，哈利路亚！因着他们没有神的灵的保护，容他们活着，失去了将对方赶尽灭绝的机会。看起来这件事最后。耶和华按着神，约西亚按着耶和华给他的智慧，做了26、27节的决定，宣告，即便人是被咒诅的，终生在圣殿劈柴、挑水、服侍以色列。这是对于即便看起来他们成了，虽然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看起来像是成了被咒诅的人，在这个民族做着最下层的，在店里苦役的工作，所以后来随着历史的演进，即便人一直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他们叫尼提林，就是奠役在圣殿中仆役，就担柴、挑水、补的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好像也是失去了。将对方赶尽灭绝的机会，好像无法让耶和华对迦南地的整个计划圆满的实现。我讲到这里，稍停一下。亲爱的家人，你是否也曾经因着没有求问神，在某一件重要的事情上没有求问神，而使得你的生活，或者你的生命，或者你的工作，暂时有一段时间失去了和谐？次序已平安了，我们在这里安静一会儿。凡事求问，对我们是神的保护，神的保守。 哈利路亚。这些既被人看起来也是被咒诅的终身服侍以色列人，终身在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不得翻身。可是，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好，我们翻到约书亚记21章17节。约书亚记21章17节。好。这是耶稣亚在分地，因为利未人呢，他们没有得地为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但是耶稣亚将从几座城呢，给利未人作为城邑可以居住。17节。即便是其中的一层，我们看，又从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畸变和属城的郊野、加巴和属城的郊野。所以，约书亚把畸变人他们住的城邑给利未人。这表示什么呢？畸变人终生服侍神。哈利路亚！再来，也意味着什么呢？虽然因着约书亚，他没有求问神，而听信了他们所编的谎言，被骗取的是什么呢？与他们讲和立约，容他们活着。因此，他们起行走了3天，到了畸变的城邑，他们没有攻城。哈利路亚！但是，约书亚把畸变人的诚意给利未人，畸变人终生服侍神，他还是得到了畸变身，并且畸变人终生服侍利未人。这里我们要谈的是，这些畸变人显然，他们也服在约书亚的手下。好，他们诚诚实实的服侍神，他们存心诚实，敬畏主。他们如果是从心里服侍神，也从心里来爱神，就必从神得赏赐。我们来读哥罗西书22章，不是哥罗西书3章22到24节。好，就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从22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这一句话，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初代信徒有许多是 为奴了，哈利路亚。但来到教会，保罗的教导是：凡是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而且不是做表面的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从内心，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那个年代，这些畸变人在以色列人中间，哈利路亚，是服劳苦役的，哈利路亚。他们只要从内心诚诚实实的来服侍，并且敬畏主而服侍，久之从心里服侍神、爱神。23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24节，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从内心诚诚实实的服侍主，不管他的身份高低，从心里敬畏神，服侍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从内心做起的。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是神，我们必从主那里得着基业。这个基业，这天上的基业是什么？实在我也并不清楚，但知道那是一个美的无比永恒的赏赐，从主亲自得着基业为赏赐，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从这些畸变人服侍的果子，来回过来揣摩他们服侍的心。你想，他们一直都跟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到士师记，到进入撒母耳记上，大卫王的时代，他们一直都在圣殿里诚诚实实的劈柴、挑水、服侍以色列人，把他们的诚意给利未人居住，服侍利未人。哈利路亚！因此呢，在大卫的年间，发生过一场饥荒。哈利路亚！当扫罗在一场事故里面要杀灭他们的时候，神感动大卫王为他们伸冤。我是领受这话来为畸变人在殿中做服苦役的人去揣摩他们内里的诚实，实实在在的服侍神、敬畏人，以至于当扫罗要杀灭他们的时候，大卫王为他们伸冤。这个事情记载下撒母下21章。好，我们翻开看撒母下21章。 萨摩记下21章，我们先来读一些 keyword 啊，第二节，原来这畸变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就是约书亚进攻迦南时候，因为他们来求和，以至于他们是迦南人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所以到撒母耳记下，大卫王年间走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他们依然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继续的服侍。扫罗却为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这时候，大卫王，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凡事求问、凡事听神话的人，耶和华感动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入福呢？”畸变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以他家的事，并不关乎经营，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你想，他们的所行的，能够得着大卫王为他们伸冤。也就是神为他们伸冤，从神得赏赐。第五节，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的人，他是指着扫罗。第六节，现在愿将他的主神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大卫王说：“我必交给你们。”大卫王也就这样子交出了扫罗家的七个诸神，交给畸变人。哈利路亚！那到这里，一直到犹大王国归回，以色列归回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归回，也在归回的人群中。现在我们就来看，到以斯拉记，好，8章20节，以斯拉记8章20节。那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领，这里尼提领指的就是畸变人。尼提领意思就是在圣殿服苦役的，就是是畸变人的后裔。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领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领中也带了220人来，都是按名指定的。他们跟 一直住在以色列中，服侍利未人，服侍圣殿，从心里诚诚实实，存着敬畏的心服侍神。他们跟着住在以色列人中，跟着以色列人被掳去，又跟着70年的日期满足了，也跟着回归，回到以色列的家园。再看7章7节，好，以示拉记7章7节。好，在亚达薛西王第7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所闻的尼提林服苦役的，有上耶路撒冷，他们一直跟着以色列人在一起，一直服侍利未人，一直服侍神。一直服侍以色列，没有离开过。但以斯拉记的2章43节，好，在历代上跟尼希米记都有，但是我想我们读以斯拉记这3节就可以了。2章43节。这在归回的名单里，哦，有一个尼提林，就即便的在圣殿服苦役的，有嘻哈的祖孙，哈苏巴的祖孙，达巴二的祖孙，就是即便人的后裔。亲爱的家人。我就想到耶稣的话，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玛利亚带着他的兄弟来探班，好，12章46到50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他们来探班。47节，有人告诉他说：“看了，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呐、啊，意思指着那些门徒，你们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凡从内心里将爱神、敬畏神，实在存着诚实的心来服侍神的，就是主的家人。主耶稣他说：“这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呢？”所以，即便人一直跟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这起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被咒诅的族类，但是他们因着这样的敬畏神、服侍神，始终没有离开。他们也是神家里的人， 他们也就是得着在神家里的恩福的，跟我们一样的。亲爱的家人，讲到这里啊，在基督里，咒诅都化为祝福。即便起先是被咒诅的，无苦的电役，但因着他们发自内心的爱神、敬畏神、服侍神，且紧紧的跟随神，连扫罗想要追杀他们的时候，神都感动大卫，为他们伸冤。他们所做的，从内心真实的诚实做出来的，必从主亲自得赏报赏。在神看来，他们就是属神的，是神家中的弟兄姐妹，是承受天恩蒙福的族类。在基督里，咒诅都化为祝福。而约书亚，他虽然没有攻取基遍城，但他得着基遍城，化为利未人居住的地方，而基遍人就终身服侍利未人，也是祝福以色列人的产业。因此，我们要认识，只要在基督里，我们的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而且这是两边的祝福。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亲口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哦，亲爱的家人，哈利路亚，不论我们的过去如何，不论我们的出身如何，哈利路亚，主单单看我们是否真诚的爱他、敬畏他、服侍他、紧紧的跟随他，就像这些即便人，当那日主再回来的时候，他们要与众圣徒也同在被提的先父的行列中。哈利路亚！比那些假冒为善的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服侍你。但他们便不认识神。他们说：主看是看我们是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们如果徒有一个传，一个虚名，一个被人尊崇的外表虚名，而没有里面的实实在在的敬畏神、 爱神、服侍神，紧紧跟随。主要说，我从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而我们的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亲爱的家人，我们这样一路走来，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今晚我要特别跟大家在这个信息里强调的是。主，不论我，不看我们出身如何，不看我们过去如何，哈利路亚！我们随时可以转身来投靠他，来真诚的爱他，服侍他。他就看我们是神家里的兄弟姐妹。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哈利路亚！但有一句话，我没有时间去查了。不管是希腊人，或是哪里哪里的人，哈利路亚！我们。都一同在基督里，一起与他的国度有分。所以，愿主今晚他亲自的同在，也来洗去我们生命中过去。如果曾经有过走过的路上，有留下咒诅的痕迹，耶稣的宝血全然洗净，赞美主。就像这些欺骗的，他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不再是被咒诅的。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众圣徒一起被提有分，我念一句话，启示录六章九节，这是约翰所看见的一个异象。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起因，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哈利路亚！我想，我就用这话来鼓励我们亲爱的家人。赞美主，我们的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耶稣的血，宝血也洗去了过去一切的艰辛。 我想，我今晚的话语就到这里。今天好像时间比较充足，明天晚上主给了很多很多的话，就会比较清楚。哎。明天晚上是最后一堂课，感谢主。那今晚我就走到这里，我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线上的导师们，来给大家鼓励。其实这个礼拜，我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准备这样两堂课是很不够的啊。那请老师们给我多多的补充指教啊，尤其是李牧师在线上。
谢主哦，从赖牧师的预备，将今天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总是我体会到神的话语就是像赖牧师讲，都在修剪我们的思想跟意念。也在从思想意念当中，神就把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我只讲我的感受哦，不能说我来做什么讲评，我不够资格哦。我的感受就是说，神的话太宝贵了啊！今天赖牧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看神的话，却给我们提出一些我们能被祝福的一个方向跟方针来，这是我个人的体会非常谢谢赖牧师的预备。好，我就这样子分享着。
感谢赞美主，从赖牧师今天晚上给我们分享的极其宝贵的信息，我就更深深的感到，我们的神是爱的神，他是施行拯救的神，他不是喜欢咒诅人的神，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都可以得救，得永生。他愿人人都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所以他现在，主耶稣现在还迟迟没有来，就是要给每一个人机会，给每一个人机会，甚至对于每一个人生病的、被咒诅的、犯罪得罪神的，主都要给他们机会。悔改，甚至在临终的时候，还可以有得救的机会。只要心里一转念，敬畏神，相信他是赐永生生命的神，接受他，就可以得救。看到，即便人在，迦南各族的人当中，唯有他们是敬畏神、害怕神，所以他们不跟其他王在一起， 聚集要来攻打以色列人，而是存敬畏的心来求救。尽管是以色列人犯错，没有求问神，但是我相信也是神看到他们敬畏的心，给他们网开一面，给他们有一个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切切的祷告，心存敬畏。圣经里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不能漏过。就是主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留意。这就是我们对他敬畏的一种诚实吧。也让我们因为能够体会神的爱，尽量的为那些未得救的灵魂来祷告，求主给他们机会。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是愿意施恩赐福的神，而不是咒诅的神。甚至在今天的课中，我特别领受，就是更深领受我们的主是施恩赐福的神。哦，主耶稣，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是何等的愿意祝福，让我们无论犯什么错，无论走过什么弯路，我们就是立刻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蒙赦免。主啊，也给我们看到，我们周围还有多少人还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要来帮助他们，给他们机会，把神的爱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得到最后的机会，来得神的拯救。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接着莱姆斯把神把咒诅变成祝福这一刻，更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抓住一切的机会，跟神一起，与神同工。让一切的咒诅变成祝福，不管是我们自己身上的，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的。主耶稣，给我们更多认识你，更深认识你，你是一位爱的神。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Amen. 谢谢，郭牧师。哈利路亚！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这么多的时间去了解畸变这个家族，这个哈利路亚。
Oh, praise the Lord. I have one word. It's a song.
我有一首歌，里面有一些歌词。
It is, I don't have very good voice, but mercy there was great and grace was free.
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而这个恩典是白白给的。
The song is at Calvary.
这是一首加略山的诗歌。
But that one line comes to me. Mercy there was great.
有 很大的怜悯，
And grace was free.
而这么大的怜悯是白白给的。
Pardon there was revealed to me.
赦免会领到我们。
And it ends with the word Calvary.
就在加略山上。
Oh, we thank the Lord for his mercy.
我们感谢神，我们为他的怜悯感谢他。
I think this message Pastor Lai has given us all about mercy.
我想今晚赖牧师他在分享的这些，就让我们想到神很大的恩典，
As
很大的怜悯。
Pastor Ru said, His love, God loves us. God is merciful.
郭牧师提到，这个神是怜悯的神，是爱的神。
His mercy is extended to everyone.
他的怜悯是为着我们每一位的。
It reminds me of how the Lord showed mercy on me.
这也提醒了神是，怎么样的怜悯临到我。
He continues to show mercy.
他一直向我显现他的怜悯。
The team has mercy on me too.
我想整个团队也对我很怜悯。
That destroys all our pride.
这个怜悯会来击败我们所有的骄傲。
We know we deserve judgment.
其实我们是应该被审判的。
The Gibeonites received judgment.
即便人他们也得到了一些审判。
In one hand, God gives judgment, the other hand, he gives mercy.
他们接受了审判，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领受了祝福。
When we accept the fact that we did wrong,
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做错的事实，
the scripture tells us his mercies are new every morning.
神告诉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每早晨他的怜悯都是新鲜的。
So we, Lord, we pray for anyone today listening that needs your mercy.
所以主啊，我们为今天所有听课的人当中有需要你怜悯的，
We can tell them how you showed mercy to us.
我们可以来告诉他们你是如何的向我们来展现怜悯的一位神。
You showed mercy to Saint Paul.
你同样的也是对保罗这样怜悯。
He had been persecuting the church.
保罗是曾经逼迫教会，厉害逼迫教会的人，
But you extended mercy to him.
但是你向他也显出怜悯。
We pray for anyone listening today.
我们为今天每一位听的来祷告。
Any place where they have done their own will.
让他能够将他的心意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Maybe they have even deceived others.
或许他们是欺骗了别人。
There's mercy with a, when we repent, there's mercy.
但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这个怜悯就会来临到。
This is such a beautiful example before us.
这是一个这么美好的典范在我们面前，
And you call us sons and daughters.
而你称呼我们为神的儿女。
When we repent before you.
当我们在你面前悔改的时候，
And we do the works of repentance.
而我们也做行出了悔改的果子。
We do whatever you would ask us to do.
我们会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
And we do it joyfully.
而且我们会喜乐的去做，
Because you have freed us from judgment.
因为你将我们从审判当中，得释放了。
Bless Pastor Lai and bless this study to all our hearts in Jesus' name. Amen.
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为赖牧师的教导，奉耶稣的名，阿门。